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。首先是内容提要。左习近平第三次连任，反对派加大舆论攻势。投资者逃离中国市场，疫情对中国经济构成第二次打击。挺普京侵乌克兰，专家说习近平掌权九年多来最大失策。将摧毁欧洲主宰世界，龙婆43年前预言引担忧。第五波疫情死7000人，林郑拒绝问责道歉。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。反对派加大舆论攻势，一篇标榜民间角度的文章日前开始流传，盼望各界阻止习近平连任。无独有偶，近日网传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上书中共中央，该文尽管被认为是假冒之作，却释放了目前中共内斗的重要信号。台湾媒体中央社3月28号报道，习近平可望在中共二十大破例连任总书记，反习文章却接连出现。一篇标榜民间角度的文章近日开始流传，盼望各界阻止他连任。报道说，这篇文章题为《祸国殃民的习近平必须下台》的文章约5500余字，偏向民间角度和感受。旅美中国民主派人士创办的《二报》称，文章作者是身在大陆的中国网民。文章说，习近平为能够在中共二十大继续任总书记而着力控制社会，借防疫的名义对全社会实现半管制状态，有时还完全管制，百姓被折腾得不胜其烦，中国经济亦被折腾得百业凋零。文章还指责习近平将中国和俄罗斯绑架起来，和世界为敌，令到本来就是恶劣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。文章说，现在又到了中共党政换届关键期，照理应该是60岁左右的60后全面上台执政，但习近平打破现有的政治规矩和惯例，修宪取消任期限制，准备连任20年，令到60后执掌天下梦碎。文章最后还说，习近平必须到期下台。知名英国媒体《经济学人》近日发表文章指出，受疫情失控、经济下滑和俄乌战争三个因素影响，习近平的连任之路变得并不平坦。此外，近日网传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上书中共中央，提出九点意见。有政论人士分析指出，这个应该是假冒朱镕基之名，而非出自朱镕基之手，但不妨碍他成为最近中共内斗的有一个重要信号。《华尔街日报》3月21号引述中共党内人士的消息报道，受经济下行和俄罗斯局势影响，一些中共元老最近反对习近平打破既定的领导层接班制的意愿，其中包括中共前总理朱镕基。有评论指，正是因为搭上了《华尔街日报》的顺风车，有关朱镕基九点意见上书中央的传言才备受关注。中共的亲俄态度令全球投资者重新评估中国市场风险，资金正加速逃离。与此同时，中共病毒在中国20多个省再度爆发，中国经济重镇深圳几乎停摆，而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从3月28号起分两区封控。北京和莫斯科的密切关系可能令外国投资者感到不安，他们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市场风险。路透社3月28号报道，根据国际金融协会 IIF 3月24号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资本外逃。研究发现，其他新兴市场并没有类似的资金外流，经济减弱雪上加霜。路透社报道指出，中国股市是俄罗斯以外全球表现最差的。根据 IIF 数据显示，每日平均资金外流一度触及近5亿美元。如果资本外逃持续，可能加剧当前的国际资金抛售。另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从截至3月24号的资金流出的情况来看， 三月份境外投资者已经抛售了价值95亿美元的中国内地股票，通过六股通流出的资金可能创下2014年该机制启动以来的第二大月度流出量。这样反映出俄罗斯被金融孤立后，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地缘政治风险。此外，根据外银统计，二月份正是外资抛售中国国债的金额就高达人民币803亿。澳洲金融部亦证实了这一项数据，直呼单月减持金额前所未见，值得注意。澳洲金融部报道称，西方正在抛售中共政府公债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这两间主要清算所。二月份统计数据显示，流入中共政府债券的外国资金突然逆转。根据统计，外资单月减持金额达128亿美元，创下有纪录以来最大的流出量，亦是三年来首次出现单月显著流出迹象。相比于过去几年的平均每月流入量为125亿美元。报道特别指出，根据 Exante Data 对外国注册投资者的每周跟踪表明，资金外流一直持续到3月25号。近日俄乌势态变得明显，但专家已指出，习近平在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前给予那种承诺，实际堪称是他掌权九年多以来最危险又最短视的赌博。大西洋理事会 Atlantic Council 会长坎普 Frederick Kemp 27号在 CNBC 撰文指出，俄乌战争这一场二战以来欧洲最血腥的军事冲突，目前局势是俄军撤退失败，普京甚至有政治失势的危险。凡此种种凑合起来，对习近平的领导统治造成最大威胁，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将要举行之前。前澳洲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表示，地缘政治专家仍然认为中共20大最后仲是会通过，精心彩排令到习近平获得第三届连任，甚至令他当终身领袖。话虽如此，普京只要流露一丝失败，就会令到中共党内引发化学反应，再思考中国的领导层。习近平的掌权依然是很广阔，但不会全面。坎普认为，习近平无疑必须开始考虑普京倒台的后果。拜登总统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演讲，突然脱稿表示，普京要为自己发动战争付出代价，上帝为监，此人不能再掌权。北约 NATO 秘书长史托滕伯格 Jens Stoltenberg 上将在早前指出，普京敢动手是习近平为他壮胆。中国政治上协助俄罗斯动作包括散播赤裸裸的谎言和假消息。乌克兰最后是存在定是灭国，势必影响未来全球秩序，还有秩序是由边个制定。全球民主政制对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被动反应现在应该转化，认为他是在这里主动寻找战略机会。普京在乌克兰失败会逆转威权体制的动能，撕裂习近平和普京的战略同盟，揭露习近平想称霸全球的野心是几咁伪善。今年是定调习近平执政功过的最重要一年，目前的麻烦是他自己找来的，正在累积扩大，虽然不至于令到中共党内反对他，尤其是在去年他严厉地整肃除去了可能的敌人之后，但现在习近平力挺普京失策，只会令到中共党内对他激烈反感。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，俄乌局势牵动着世界各国民众的心。近日有媒体翻出欧洲著名预言家龙婆，原名巴巴万加 Baba Vanga 43年前的预言，其中令人担忧的是他曾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到来，而俄罗斯将成为世界之主。据报道，龙婆来自保加利亚，据称他在12岁时曾被一场怪异的龙卷风卷起，整个人飞到空中后不幸失明。 但从此佢却开始咗有预知未来嘅能力。统计显示，佢嘅预言准确率十分之高，高达85%。1979年，龙婆曾预测到俄罗斯会发动战争，并表示喺欧洲成为荒地之后，俄罗斯将成为世界之主。佢话一切都会融化，就好似冰一样。只有一样嘢会保持原样，就系普京嘅荣耀，俄罗斯嘅荣耀。佢当时仲话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，俄罗斯不单止会生存，仲会主宰世界。佢带嚟嘅受害者太多啦，但冇人能够阻止俄罗斯，一切都将被俄罗斯从路上移除，冇嘢会被留下，最终成为世界嘅主宰。龙婆1996年去世，享年84岁。早前佢曾准确预测出911事件、叙利亚遭化学袭击等具体事件。佢仲对2022年嘅世界局势预言过，好多人会花好多时间喺虚拟嘅世界当中。一种喺西伯利亚嘅病毒原本被冰冻住，但却因为气候嘅变化而出现，好多城市会出现缺水嘅状况，各国亦因此被迫寻找水嘅代替方案。香港星期日新增8037宗中共病毒确诊，连续两日少于10000宗，新增151名患者离世，包括21宗滞后情报个案。至今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造成7039人死亡。特首林郑月娥出席每日嘅例行抗疫记者会时，被记者追问：你是否承认抗疫政策失误？正如习主席所讲，特区政府有抗疫主体责任，你会否向市民道歉，尤其向死难者家属道歉？谢谢。林郑月娥冇正面回答，佢解释中共病毒变种 Omicron 流入社区唔系人为错误，而是在公众卫生危机中有时无法完全避免的因素。对于动态清零或病毒共存的争议，他表示不希望社会在两条路线有争拗，原因是大家对两条路线理解不同，希望市民实事求是，支持政府找到最有利的抗疫方案。他又说，上海亦都是以自己的方法抗疫，香港亦是希望找到最合适的路线。林郑月娥之后在英文的答问中直击补充，向死者家属致深切慰问。林郑月娥又说，这一波疫情构成公共卫生危机，是值得成立检讨委员会检视，但她认为目前应该集中应对疫情，如果下届政府调查期间认为有需要，她愿意提供意见。这番话被外界不少人认为林郑不会连任。另外，香港政府宣布4月1日起，所有从海外抵港的香港居民划一登机、检疫和检测安排，并会增加检疫酒店数目以应付需求。即是登机回港必须完成中共病毒疫苗接种和有认可的接种记录，并持有48小时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指定检疫酒店预订确认书。若抵港后第五日核酸检测阴性，第六和第七日快速测试阴性，可提早完成强制检疫。而尚未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12岁以下香港居民，可由符合资格的陪同人一起登机来港。港府同时撤销对加拿大、英国、美国等9个地区的熔断机制，不过仍会继续对个别违规航班按简化后的触发指标实施熔断机制。而禁止抵港日数由之前的14日缩短至7日。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睇。